Hello，大家好，我叫 Jinko，是一名插画师和平面设计师。我今天要跟大家谈论一些个人想法、画画，还有伦敦。我现在住在伦敦，可能国内大家最近也会关注到英国进入了严格的防疫阶段，所以我都只能待在家里。准确来说，除了偶尔在早上7点没有人的时间下楼晨跑，我已经20天没有出门。不仅是 Voicer 给我布置这条录音 monologue，感觉我连平时会和他人随机发生的那种对话都很久没有进行了。今年是我在圣马丁念研究生的第二年，除了这个学业，我同时也在做一些插画和设计的工作。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和我的画气质比较一致的人，可能是一种成熟女孩的感觉。我是怎么开始画画的？和很多人一样，我在学生时代会持续更新一个 sketchbook，就是随便画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有小漫画什么的。后来这本一直放在桌上 sketchbook 开始被我的同学定期传看，我才有了通过画画探索自我价值这个意识。我的专业并不是插画，本科和研究生都在读 graphic communication，视觉传达设计。我比较喜欢这个专业，未被清楚定义而能够去包容很多东西的本质。是什么契机让我决定从设计师转行做插画师？我本科毕业之前就在北京一个 graphic studio 做 junior 的平面设计，后来出于对杂志出版的好奇和喜欢，飞速换到了媒体公司做杂志。后来有一天，一个编辑朋友临时找不到替出版物画插图的人。问我能不能接下这个委托，我就画了。所以其实好像并不存在一个转变的决定，而是插画作品越来越多，慢慢的大家都来找我画画，我就这样成了插画师。我会说我的画十分的 graphic，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学设计对画画产生的影响。我总是在意空间和物品的形态，还有摆放的关系。比如一张描述室内场景的画，主角是一些人物，但他身后桌上的花瓶、书本和烛台令我十分在意。同一样物品会因为与之相关的事物而产生不同，我对这些存在于事物之间的联系很感兴趣。我一般画画的工作流程，我会说在最开始的时候要找到使自己足够自信的想法。这样，接下来的高密度投入就比较容易得到令人愉快的结果。我做不到一边画画一边看视频或者跟朋友聊天，不过音乐很重要。我在最后会分享一个 playlist，它可能比较能够表达我的工作状态。什么时候的创作状态最好？不得不承认，心情不好的时候创作状态最好。如果没有状态，那我会看书，或者去公园散步，或者找朋友喝一杯。我的作品好像常会被认为在强调一种东方意象，我认为这是亚洲创作者的红利吗？我其实没有特别的觉得我的作品很东方。如果接到的 editorial 内容是跟中国或东方文化相关的，那自然会去强调某些元素或者符号。而如果是画中的形状和构成这些细节的层面，那我倾向于认为这些元素的运用是自然的和发自内心的。我能画出的东西，深刻的被我看到过的东西影响。就算我选择了一些很西方的内容，结果也非常可能有一些东方意味。假如要我承认这是亚洲创作者的一种红利，那我需要先认为亚洲创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非主流的群体，而且我站在了西方创意产业的角度看待我自己的画。他们喜欢看到东方元素吗？或者这种东方元素是他们想看到的那种东方元素吗？这可太累了，总觉得不应该区别对待。插画师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一个相对自由的职业，我觉得这种自由其实全凭个人感受。如果你成为 freelance 的插画师，你得到了不需要坐班和处理办公室人际的自由，但是相应的会失去下班之后冲向居酒屋跟朋友聚会的自由。我的意思是你很可能无法将工作和生活划清界限，在项目集中的时候，常常就是从吃早饭一直画画，一直画画到睡觉前。 而且你会为下一个项目有没有着落而担忧。我觉得这里的重点可能就是哪一种方式让你更自在。也许有人会认为选择做 freelance 插画师仿佛就没有去攀登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阶梯，或者说这方面的因素变得不确定。可能是我觉得自己还年轻，既然我所做的所有事情都会有它的结果，那我还是愿意去相信自己喜欢的东西吧。至于工作后再留学，我会认为工作后再留学是适合我的选择，因为对我来说，工作经济独立的手段很重要，简而言之就是我需要赚钱。我感觉大部分的人在真正工作前可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工作，就算 specific 到学平面设计的人，到底要去设计 studio、 广告公司、甲方公司、互联网公司，还是做 freelance。 我们在没接触过的时候，真的只是在一些印象中间做选择。假如先工作一段时间，就算没有发现自己最有潜力和热情的方面，至少也可以找到你不喜欢什么，这样一来再去到新的环境之后，就有了可供对照的经历。另一方面，我在工作的时候遇到过挫败的时刻，比如被迫根据对方某个上级的意志改动自己的设计，感觉非常不好。这真的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但是比起简单的去怪责于市场导向或者大众审美，我比较想知道自己能做出什么改变。就毕竟那个时候的自己能力的确也需要提高，我想要找到自己的图像风格，我觉得这是最终让我下定决心留学的理由。对我而言，留学最大的收获是我个人的变化，内心变得对自己更坚定，而且因为这边的 diversity 真的还不错，在每次小组 crit 的时候，试图去理解和分析来自不同文化的想法，让我开始能够包容更多不同的标准。一边留学一边画画，我最忙的时候应该是刚刚过去的二月，一边要应对学校的毕业项目 crit， 一边又接下了 degree show 主视觉的设计任务，然后同时有在中国和美国的两个杂志找我画插图。这两个任务我又都很喜欢，就都答应下来，以至于有一天我是上了两个 lecture， 参加了三个 crit， 回家之后又马上投入画稿。这种状态直到三月疫情在欧洲蔓延，我才有踩刹车的机会。但总的来说，我认为这种忙碌都是一种时间安排可以解决的忙碌，这跟为了生计忙碌的那种忙碌是不一样的。每次想到这一点，我都觉得我应该闭嘴，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在伦敦最开心的事情是由于在这边得到一些认可，从而认识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创作者朋友或者网友，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多积极的影响，还有一些 reflection 吧。我有没有想过回国？我有认真打算过回国。我2018年在上海住得很开心，而且很多朋友都搬到上海了。我的未来有什么打算？我的未来难以打算。原本想毕业之后在伦敦多待两年，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好像会推迟毕业，这样一来签证过期前找工作的时间变得很少，更不用说这边的创意产业还会在家休息很长时间，所以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如果来伦敦找我玩，最想带你们去哪里？伦敦是很丰富的城市，除了美术馆和艺廊的展览，我还会特别想带朋友去 ICA 看电影，在旁边的 Rochelle Canteen 喝咖啡，然后在南岸散步。还有位于 Hackney 的独立出版书店 Tippentin， 经常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些少见的欧洲独立漫画。我们要去 Dalston 喝酒聊天，这样晚上就可以走路去 Cafe Otto 听实验电子。我之前在 It's Nice That 的采访里提到过最喜欢的漫画家，我不介意再介绍一下。会让我特别喜欢的漫画通常是在漫画书店被归类到 Contemporary Graphic Novel 的类型，比起故事性更强调视觉风格的形式感和实验性， 从那篇旧采访到现在，我最喜欢的漫画家仍然是横山裕一，他还没有被超越。他的每一本漫画基本没有对白，却十分吵闹，原因是他把日文的拟声词作为视觉符号填充了每一个场景，偏偏他又喜欢无来由的恩仇、图书馆的打斗、广场上的国家庆典这类刀光剑影的大场面。我常常非常好奇他那些奇装异服的角色到底要去哪里找什么，所以往往可以一口气读完。影响过我的艺术家，好像一直在变。我首先想到的是 Chris Honan。那我要先定义一下这里的艺术家。显然 Chris 的作品主要是我刚才提到的 contemporary graphic novel， 但我不想用漫画家或插画家来形容他，因为他的作品不能被这两个词通常使人联想到的作品类型来概括。那么我想抛开美术馆里的艺术家，而是针对我最近看到的前卫图像小说来回答这个问题。 Chris Harnan 常常用重复的形状、日常物品、画得很随便的动物或人物来讨论类似时间和存在、物品的含义这类话题，觉得是非常聪明的艺术家。我也很推荐 Jacques Palavel， 他的 Pure Shore 纯情海岸是一本粉红色的老男人漫画，绘画手法非常奔放，主题也非常成人，没有任何奇怪的意思。我第一次在 Tiffin 书店看完这本的时候没有买下来，之后常常想起，真的是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漫画。此外就是最近也买了 LV Travel Book 的首尔特辑，这个系列邀请世界各地艺术家分别去游览一个未曾去过的城市，然后画一本关于当地风土人情的视觉日志。首尔特辑的作者是来自巴黎的插画双人组合 Ichinoli， 非常值得看。最近做的一个印象最深的梦是在英国疫情刚开始变得很严重的那几天，虽然好好待在家里有吃有喝的，但情绪一直绷着。其中一个是这样的，我身在一个古罗马战场，这个战场平心而论还蛮美的，有点像一个只有白色的棋盘。我和我的同伴眼看就要输了，然后我被指派了一个任务，是到平原尽头的森林里找我们的神灵。我要向他借一个道具，据说那个道具可以带来转机。我们简短地讨论了转机有多大概率会符合我们的期望，得出了任何可能都不会比当下更糟的结论，我就动身了。接下来我在晴朗的夜空下骑马，经过灌木丛还有长着苹果和金色物品的树，可惜还没有去到我的目的地我就醒了。这真的是一个很累的梦。我觉得我讲的差不多了，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你们听，拜拜。